请我们看两处的圣经。
请我们看两处的圣经。
第一处是在马太二十四章。
第一处是马太的二十四章。
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由第一节呢去到第十四节。
我请我的弟兄用广东话念一遍。
我请弟兄用广东话读一次。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奉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行污。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行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第二处的圣经也在马太第二十四章。
第二处圣经都是马太二十四章，
从三十二节到四十四节，
由三十二节到到第四十四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耶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这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能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感觉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的怜悯，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不愿意看见我们随便没有准备，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蒙恩到底，叫我们不但能得救，并且 能得救到底，也叫我们能进入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为着你诸般的怜悯和慈爱，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不让我们辜负你的恩典，叫我们真是肯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让你随意琢磨，随意来完成，好叫你的名能得出称赞。主啊，我们恭恭敬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圣灵释放你的话语，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蒙光照，蒙怜悯的恩典。我们把赞美感谢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又给我们一次机会，
感谢主又给一次机会给我们，
叫我们能聚集在他的面前，
叫我们能够聚集在他的面前。
每一次的聚集，
每一次的聚集，
都是他的怜悯，都是他的恩典，
都是他的怜悯，都是他的恩典。
巴不得我们不失落这样的机会，
巴不得我们不失落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次交通的题目，
今次我们交通的题目，
那是天国的福音，
那是天国的福音。
我们一再地说福音只有一个，
我们一再地说福音只有一个。
保罗说如果有人来传别的福音，那是有祸了。
保罗说如果有人传别的福音，那他就有祸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一个，
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一个，
但是这个福音范围很广，
但这个福音范围就是很广。
因为这个福音不是根据人的需要，
因为这个福音不是根据人的需要，
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
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
是照着神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所设立的，
是来照着神永远的旨意和美德所设立的。
在主耶稣的福音的里面，
在主耶稣的福音的里面，
天国的福音占很大的地位，
天国的福音占了很大的地位。
但是很可惜，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很可惜，在教会的里面，
好像这个福音失落了，
好像这个福音是失落了。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恐怕天国的福音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恢复。
天国的福音来到19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恢复。
在那个时候就有弟兄们起来讲天国的福音。
在那个时候就有弟兄起来讲到天国的福音。
一直到今天，恐怕在神的儿女中，
恐怕来到今日在神的儿女当中，
对天国的福音明白进入的不多，
能够明白又进入的人数不多。
我深深的感觉，
我深深的感觉，
照着主所说的话，
照着主所讲的话，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就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相信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
我想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不在那里盼望末期快到，
没一个不是盼望末期是来到的。
但是我们的盼望与世界上人的盼望不同，
我们的盼望同世界上人的盼望就不同。
世界上的人也感觉末期快到了，
世界上的人都感觉末期快到，
但是他们心里惶惶不安，
但是他们心里面是茫茫的不安。
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
但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
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末期，我们所盼望的是主回来。
我们盼望不是末期，我们盼望是主的回来。
但是主的回来 与末期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主的翻来和末期它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想到末期快来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想到末期快来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停手听声昂首，
就我们应该呢，就圣经说我们要顶身昂首，
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
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一起交通末期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一起交通末期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里面是满了盼望，
我们的心灵里面是满了盼望，
也满了感谢和赞美，
也都是满了感谢和赞美。
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在福音里面在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讲到天国的福音在福音里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是转移时代的福音，
因为它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福音，
它不但转移律法的时期到恩典的时代，
它不单止将律法的时期转到恩典的时代，
并且它也结束恩典的时代带进国度的时代，
并且它是会结束恩典的时代带到国度的时代。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就是你敢知道这个，就知道这天国的福音的重要、
你如果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的重要了。
施洗约翰在以色列开始说话，
施洗约翰在以色列开始讲话，
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个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
以色列人算是敬畏神的人，
以色列人算是敬畏神的人，
他们有圣殿，
他们有圣殿，
他们有祭司，
又有祭司，
好像他们是敬畏神的国家，
好像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
并且他们也在那里祷告，
而且他们又在那里祈祷，
愿弥赛亚快快地来到，
愿弥赛亚快快地来到。
但是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
但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们却惊慌不安，
他们却是惊惶不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巴不得在我们的身上，
巴不得在我们的身上
没有这种的现象，
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盼望主快快的回来，
我们都是盼望主快快的回来。
但是主如果今天回来的话，
但是主如果是今天回来的话，
不知道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不知道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恐怕我们说主啊，你慢慢来，让我有一点准备，
可能说对主讲，哎呀，你慢慢先来，我要准备一下。
但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警醒祷告。
神要我们的就时时刻刻警醒祷告，
因为我们的主随时可以回来，
因为我们的主是随时可以回来。
我们不要在那里看外面的这个情形，
我们不要看外面那些情形，
好像说什么事情要应验了，然后主才回来，
好像看看外面有什么事情要应验了，主才回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要把你们的盼望全部取消，
我要盼望，我要将你们的盼望全部的取消，
因为照着圣经的预言，
因为就是圣经的预言，
凡是在主回来之前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凡是对关于主来之前的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了。
虽然还有其他的预言，
虽然是有其他的预言，
但是这些的预言是关乎主来的时候的情形和以后的情形，
是他是讲到主来的时候和主来了之后的一些情形，
关乎主回来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关乎主回来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
我们的主随时可以回来，
我们的主是随时可以回来，
我深深的感觉，
我深深的感觉，
恐怕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有福的人，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有福的人，
因为很可能我们的主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来了，
好可能主就在这个时代，我们这班人他就会回来，
但是重要的是在这里，
但是重要的是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感觉我们今天还能有这样的聚集，
我们感谢我们还有今天还有这样的聚集，
是主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眷顾，
是主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眷顾，
盼望我们蒙神的恩典，
盼望我们能够蒙神的恩典，
能进入这个国度，
能够进入这个国度，
所以等到天国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天国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
就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欢迎他，
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欢迎他，
我们能做那些欢迎的前锋，
我们可以做那些欢迎的前锋，
把我们的主接到这个大地上，
我们能够将主接到这个大地上面来，
叫他能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大地上，
叫他能够建立这个国度在这个大地上面，
那个时候公义就治理天下，
那个时候公义治理天下，
所以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所以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那关于天国的福音、
关于天国的福音，
我们已经交通了两次，
我们已经交通过两次，
我们知道天国的福音特别是马太福音所注重的，
天国的福音可以说是马太福音所特别所注重的，
马太福音不是福音中第一个写的、
马太福音不是福音书里当中第一个所写的，
但是我们相信圣灵有他的美意，
但我们相信圣灵是有他的美意，
当我们打开新约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新约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看见的是马太福音，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马太福音，
因为主要我们注意天国的福音，
因为主要我们注意天国的福音，
好叫我们在天国里头有份，
好叫我们在天国里面有份，
马太福音简单的说来，
马太福音简单来讲，
有三个高峰，
有三个的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马太五章到七章，
第一个高峰就是马太第五章去到第七章，
就是所谓登山报讯，
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
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
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是天国的实际，
天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讲到天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什么是天国，
什么是天国，
天国的性质是什么，
天国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如果读马太五章到七章的话，
如果你读马太五到七章的话，
我想我们很清楚，
我想我们是很清楚，
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遵守马太五到七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马太五六七的，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有一个人在地上，
有个人在地上，
曾神活出马太五到七章，
他曾经活出马太五到七章，
那就是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五到七就是告诉我们说，
马太五到七就是告诉我们，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虽然在地位上面，
虽然在地位上面，
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出，
已经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了出去，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但是在经历上来说，
但是从经历上面来讲，
我们必须要进入天国，
我们必须要进入 天国。
什么人能进入天国呢？
乜嘢人能够进入天国呢？
就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主就讲从施洗约翰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我们已经解释过，
我们都解释过，
这里的努力在原文里是强暴，
这里的努力原文上是强暴，
不是对人强暴，
不是对人强暴，
那是对自己强暴，
是对自己强暴。
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
没有一个人不是爱自己，
没有一个人不体贴自己，
没有一个人不体贴自己，
为了保存自己愿意牺牲一切的事，
为了要保存自己他要牺牲一切的事。
但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天国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
天国的福音他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舍己，
我们是要舍己，
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
所以这里的努力就是对自己要强暴，
这里的努力来对自己要强暴。
我们不爱惜我们的自己，
我们要不爱惜我们的自己，
乃是为着我们爱主，
乃要为了爱主，
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叫我们能放下我们的自己，
叫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自己，
能爱他胜过我们自己，
能够爱他胜过爱我们自己。
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天国，
咁样人先能够进入天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已经把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
主已将天国带到地上来。
今天虽然天国好像是隐藏的，
今日虽然天国好像是隐藏，
世界上的人看不见他，
世界上的人看不到他，
但是我们今天就应当活在天国的里面，
我们今天他应当活在天国的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不活在天国的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不活在天国的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不让主在我们里面活出，
今天不让主在我们里面来活出，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自己活着，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自己在活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一天，
有一日，
叫天国实现的时候，
就是天国实现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份，
我们就没份了。
虽然得救，
虽然得救，
但是仅仅得救，
但是仅仅得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做基督徒唯一的原则，
我们做基督徒唯一的原则，
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除了这个话，我们没有办法做基督徒，
除了一句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基督徒，
我们也不能活在国度的里面，
我们也不能活在国度的里面，
我们就不会在主的管理之下，
我们也不会在主管理之下，
让我们的主做我们一切的一切，
让我们的主做我们一切的一切，
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
这个是主对我们的要求。
但是这个天国，
但这个天国
虽然已经在地上了，
虽然是已经在地上，
主已经来了，
主已经来了，
他也已经得着了他的百姓，
他也都得着了他的百姓。
但是对这个世界来说，
但对世界来讲，
我们看见是一个混乱的情形，
却是一个混乱的情形。
所以到了马太十三章的时候，
所以去到马太十三章的时候，
主就告诉我们天国是个奥秘。
主就对我们说，天国是一个奥秘，
其实在神的面前，
其实在神的面前，
一切的事都是事就是事，不是就是不是，
在神的面前都是事就是事，不是就是不是的。
真理是简单的，
真理就是简单的，
是人把它变成复杂，
是人将它变成复杂。
所以我们知道天国的真理是简单的，
我们知道天国的真理是简单的，
但是人把这个天国的真理变成非常的复杂，
但人却将天国的真理变成非常的复杂，
成了一个奥秘，
成为一个奥秘，
叫人听听见不懂，
叫人听听到却系唔懂，
看也看不见，
睇又睇唔见，
免得我们悔改归向主，
免得我哋回转归向主，
这是仇敌的工作，
呢个系仇敌嘅工作。
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第二个高峰是第十三章，
所以马太第二个高峰就喺十三章，
就是天国今天在地上的外表，
就是今日天国在地上的外表。
主已经杀了天国的种子，
主已经杀了天国的种子，
但是接受的人不多，
但接受的人不多，
神就把这些已经接受天国真理的人，
神就将那班已经接受天国真理那班人
再晒在这个世界上，
再将他晒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常常感觉，
我时时都是觉得，
如果主救了我，
如果主救了我，
马上把我背提到天上去，
马上将我背提到天上去，
那这何等好呢？
你这个几咁好呢？
我们就不必经过这世界上这许许多多的痛苦，
我们就不需要经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痛苦呢？
为什么主救了我们还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呢？
为什么主又救了我们还要将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主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
因为主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
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所以他要管教我们，
所以他就管教我们，
来教导我们，
来教导我们，
叫我们不单蒙恩得救，
不单止叫我们蒙恩得救，
并且他的性情上有份，
而且叫我们同他性情上有份，
他怎样我们也怎样，
他怎样我也都是怎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是他在我们里面活出，
是因为是他在我们里面活出，
那就是这样，不会两样了，
所以就是这样，就不会是两样。
这次所以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
所以讲到基督徒就真系基督喺你里面，
活出基督来，
就活出基督来。
这个就是天国里面的子民，
呢个就系天国里面嘅子民。
神主已经把我们散在世界各地，
主已将我哋散到世界各地，
为他做见证，
为佢作见证。
但是
呢，
当神的仆人们睡觉的时候。
当神嘅仆人们瞓觉嘅时候，
撒旦就在这全原来的原地上晒了他的败子，
是就在原来的土地上面，仇敌就杀了那些败子，
再把恶者之子也晒在这个范围的里面，
将我的恶者之子也都杀在那个范围的里面，
并且不能分开，
而且不能分开，
一直要到末期的时候，
一直要等到末期的时候，
神要差天使来把这个分开，
神要差天使来将个分开，
这个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
一个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
凡福音所传道的地方，
凡福音所传道的地方，
在所谓基督教所办的这个学校、医院种种的组织的里面，
凡基督教所办的医院啊、学校啊、种种的机构的里面啊，
撒旦也把他的种子晒在里面，
撒旦也都将他的种子、败子撒到去里面。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虽然世界上的人可以被蒙蔽，
虽然世界的人可以被蒙蔽，
以为说今天基督教兴旺
啊，以为基督教今天兴旺，
我们看它膨大，
我们看见是庞大了，
并且我们觉得越大越美，
我们都觉得好像越大就越美，
好像越能荣耀神，
好像越能够荣耀神，
但是没有想到，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个小小的芥菜种，
就是一粒细细的芥菜种，
本来是信心的代表，
原来是信心的代表，
但是畸形发展，
却是畸形发展，
从蔬菜类变成一棵大树，
从蔬菜类变成一棵大树。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总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
知道神做事是各从其类，
知道神作事是各从其类，
凡越出神的类的，
凡是越出了神那个类的，
都是神所憎恶的，
都是神所憎恶的。
好像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
好像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
天上的天使
就有天上的天使
与地上人的妇女结合，
与地上人的妇女结合，
这是出于神所定规的类的，
哎，要出于神所定规的类的。
虽然生下来是巨人，
虽然生了下来是巨人，
但是神用洪水来毁灭，来灭绝当时的世界，
就是神就用洪水来毁灭灭绝当时的世代。
所以你就看见，
所以你看到
当这个芥菜种变成大树的时候，
当芥菜种变成大树的时候，
飞鸟就来栖息在上面，
飞鸟就来栖息在上面。
那根据第一个撒种的譬喻，
根据第一个撒种的比喻，
这个飞鸟是指作恶者说的，
飞鸟指住恶者来讲的，
所以恶者也栖息居住在那个范围里面，
所以恶者也居住在那个范围的里面。
同时我们也看见主说好像一个面教一样，
同时主也都讲到好像一个面酵面教一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昨天聚会之后，
就是昨晚聚会之后，
有一位弟兄提醒我，
有位弟兄提醒我呢，
我在引用圣经的时候用错了，
我引用圣经的时候用错了，
因为我讲这个面教啊，是讲提摩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因为我讲到这个面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
但是我说了是使徒行传第五章，
但我讲了他是讲到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感谢我的弟兄指正我，
我感谢我的弟兄指正我，
我一面要向弟兄姊妹道歉，
我一面要向弟兄姊妹道歉，
请我们把这个改正他，
请我们将这个改正他，
因为神的话是正确的，
因为神的话是准确的。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虽然主有两个譬喻来形容这个基督教畸形的发展，
虽然主用两个比喻讲到基督教畸形的发展，
在真理上好像有了教一样，
在真理上好像有了教咁样一样，
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教，
有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教，
就是在经历的方面，
就是在经历上呢，
我们也看见有许多败坏的情形，
亦都是有好多败坏的事情。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在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有讲了两个譬喻，
主亦都讲了两个的比喻，
这个是给我们看见隐藏在那个范围里头的，
是那个是隐藏在那个范围里面的，
在那里有宝贝有珍珠，
在那里是有宝贝有珍珠，
但是这个人就是指着基督说的，
这个人是指着基督来讲，
他发现了，
他发现了，
他就把这个宝贝还是埋在地里头，
他将个宝贝还是藏在地里面，
他就舍弃一切来买这一块的地，
他就舍弃一切来买一块地，
这是表明我们的主，
这个就表明我们的主，
他发现了天国的实际，
他发现天国的实际，
有一些的人，
有一些的人
真是让基督活出，
真是让基督活出，
但是他把他再埋在地里头，
但是他将他再埋在地里面，
对今天世界上来说，
对世界今天来说
是隐藏的，
是隐藏的，
但是就为了他来舍去一切，
但是主为了他，他是舍去一切，
这个你就看见主对这个的宝贵，
你就看见主对这个的宝贵，
天国是主所宝贵的，
天国是主所宝贵，
并且我们看见像珍珠一样，
而且我们看见好像珍珠一样，
这个商人就变卖一切来买这颗的珍珠，
这个商人要变卖一切要来买一颗的珍珠，
我们的主撇下一切，
我们的主撇下一切
要来得着他的国度，
要来得着他的国度，
我们的主付了任何的代价，
我们主付出任何的代价
来得着他的宝贝，
来得着他的宝贝，
感谢主，
感谢主。
到了最后一个譬喻的里面，
来到最后一个比喻的里面，
要来一个结束，
来作一个结束了，
天使要把好的坏的分别出来，
天使要将好的坏的分别出来，
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在今天是一个奥秘，
所以俾我哋睇见天国喺今日就系一个奥秘。
但是信靠主的人，
但系信靠主嘅人，
应当清楚 明白，
应该呢是要清楚明白。
那么今天下午，
今日晏昼，
我们要来看第三个高峰。
我哋要嚟睇到第三个嘅高峰。
天国第三个高峰就是马太二十四、二十五。
啊，呢、这个马太天国嘅第三个高峰就系马太二十四、二十五。
那就是讲到天国的实现。
就系讲到天国嘅实现。
今天天国已经在地上。
今日天国已经喺地上，
但是是隐藏的。
系，但系系隐藏。
但是有一天，
但有一日，
当这个天国的属灵的力量胜过了恶魔，
这个属灵的力量胜过恶魔，
那个时候天国就要降临在这个地上，
天国就要降临在这个地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马太第二世告诉我们，
在马太那里告诉我们，
在主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到圣殿里头去，
他们去到圣殿那里，
然后从圣殿里头出来，
然后他们由圣殿那里又出来，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主的门徒就指给我们的主看，
啊，他门徒就指给主看了，
他说你看啊，
他们说你看下，
这个殿是用大的石头用许多的供物所造成的，
是用很多大的石头、很多供物这样来起成的。
因为虽然这个圣殿，
虽然呢这个圣殿
是犹太的移民从巴比伦回来所建造的，
虽然是犹太渔民呢从巴比伦回来建造的，
但是他们所建造的圣殿很小，
因为但是他们做的殿呢它是很小。
当希律做王的时候，
但是当希律做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圣殿扩大，
他就将这个圣殿扩大了，
把这个大的石头、很多的供物来装修这个圣殿，
用了很大的石头、很多的供物来装饰这个的圣殿。
所以犹太人对这个圣殿呢，是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所以犹太人呢，总是觉得这个圣殿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神应当住在这个殿里头。
就觉得神应该要住在这个圣殿里头。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又是知道。
里头是空的。
里面是空的。
因为在圣殿里面没有神的约柜。
在一个圣殿里头是没有神的约柜，
所以里面是空的，
所以里面是空的。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才是神的圣殿，
他先才是神的圣殿。
主说你们把我这个殿毁掉，三天之内我要把它建造起来，
你们要将我这个殿毁掉，我三天之内要将它重新建造起来。
这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说的，
这个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来说的，
因为神住在他里面，
因为神住在他里面。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里头，
但在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他们把圣殿是当作了不起的，
他们将圣殿是当成了不起的，
连跟从主的门徒也是同样的感觉，
连跟从主的门徒都是一样的感觉。
但是主就很轻轻地说，
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很轻轻在这里说，
他说有一天要来到，
有一天要来到了，
这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留在一块上，
圣殿的石头没一块能够留在另一块的上面。
当他的门徒听见了之后，
当他的门徒听到之后，
非常惊吓，
非常的惊讶，
但是他们又不敢问，
但是他们又不敢问，
因为如果被旁边的人听见了，
因为如果被旁边人听到，
那人都要用石头打死他们，
人家一定用石头打死他们，
所以他们就等，
所以他们等，
等主上了橄榄山，
等主上了橄榄山，
没有人了，
没人了，
门徒就进前来，
门徒就进前来
来问主这个问题，
就来问主这个问题。
根据马可福音，
是根据马可福音
十三章是说四个门徒，
是有四个门徒，
就是最亲近主的四个门徒，
就是最亲近主的四个门徒，
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
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
他们就偷偷地到主的面前，
他们偷偷地去到主面前，
轻轻地问主说，
轻轻问主话，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啊？
你的回来，
你的回来
和世界的末了，
同埋世界嘅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有什么预兆呢？
在表面上来看，
从表面上来睇，
好像这里有三个问题，
好似系有三个问题。
但是在门徒的心里头，
但喺门徒嘅心里面，
这是一件事，
其实系一件事。
如果圣殿被毁了，
如果圣殿被毁啊，
那一定是世界末了，
一定世界末了，
也一定是主要回来，
一定系主翻嚟啦。
所以他们才这样嚟问，
所以佢哋先至咁样嚟问。
我们的主就回答他们，
我们的主就回答他们。
但是你如果看他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的话，
你来看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的话，
你看见主没有回答他们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主没有回答他第一个问题，
圣殿什么时候被毁，
圣殿是什么时候被毁，
怎样被毁，
是怎样被毁，
主好像没有提，
好像主没有提到。
我们如果要知道的话，
如果你要知道，
我们要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我们又要看回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但是主就回答他们第二第三个问题，
但我们主是回答他第二第三个问题，
因为这两个问题有连带的关系，
因为这两个问题有连带的关系。
我们如果读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的话，
如果你读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的话，
我们知道主在那里回答他们的时候，
当主在回答他们的时候，
可以分三段，
可以分到三段。
第一段从二十四章第四节开始，
系二十四章第四节嗰度开始噶，
一直到三十一节，
一路去到三十一节。
这里的话是对犹太人说的，
呢啲嘅话系对犹太人嚟讲，
因为在那里主都是直直的说话，
喺嗰度主都系直接嘅说话，
没有用什么譬喻。
冇用咩嘅比喻，
所以这一段是专对犹太人说，
所以一段可以讲专对犹太人讲。
当然呢，牵涉到全世界，
当然亦都系牵涉到全世界。
那么第二段，
第二段呢，
是从二十章三十二节，
就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一直到二十五章三十节，
去到二十五章三十节，
这是对教会说的，
那是对教会讲嘅。
第三段，
第三段
是从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就二十五章嘅三十一节开始啦，
一直到末了，
去到末了，
这是对外邦人说的，
系对住外邦人嚟讲噶。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把马太二十二十二五都看了，
我哋唔可以将二十四、二十五章都睇啦。
所以我想我们就专门看第二段，
我哋嚟睇就专门睇第二段，
因为这是关乎教会，
因为呢段关乎教会，
与我们有切身的关系，
与我哋有切身嘅关系。
所以马太二十四三十二节开始，
所以马太二十四三十二节开始噶，
就是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主话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咒诅过一棵无花树，
他是咒诅过一棵的无花果树。
我们的主总是祝福，
你知道我们的主总是祝福，
但是稀奇，
稀奇，
他在地上就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
他就咒诅过一棵的无花果树。
因为你记得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他再一次想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晚上是住在外面，
他夜晚呢是在外面住的，
在伯大尼的地方，
就是伯大尼那个地方，
到早晨他才来到圣殿里头，
他早晨呢他才回去圣殿那里。
那一天他来到圣殿的时候，
在第二天他回去圣殿的时候，
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但是他饿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饿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他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的话，
如果他住在伯大尼的话，
那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定是好好的服侍他。
马大、玛利亚 必定是好的服侍他。
怎么会饿呢？
怎会说饿？
所以表面说只是灵里头的问题。
所以这里必然是讲到是灵里面的问题。
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他看到有棵无花果树。
他就饿了。
他就肚饿了。
看见是满了叶子。
看见是满了叶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
应当有果子在里头，
应该有果子在里面的。
但是主找不到果子，
但是主找不到果子，
没有什么能满足他的心，
没什么能够满足到他的心。
所以主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
所以主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
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他的果子，
从今以后没人再吃他的果子了。
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
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做啊？
因为无花果树是代表犹太国，
因为无花果树是代表犹太国。
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服侍，
我们的主他们中间服侍
三年半之久，但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
只有叶子没果子。
外表上好看，
外表来看
实际上虚空，
实际就是虚空。
他不接受神的恩典，
他们不接受神的恩典。
所以你就看见说主就咒诅了这一棵无花果树，
你就看见主是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
从耶路撒冷这七十年，主后七十年被毁坏之后，
从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
一直到1948年，
一路去到1948年，
大体来说，犹太国从来没有复国。
大体来讲，犹太从来没复过国，
但是很稀奇，
但好稀奇。
犹太人散在世界各地，
犹太人是散在世界各地，
他们没有国家，
他们没有国家，
他们没有地图，
又没有地图。
但是到1948年的时候，
是来到1948年的时候，
忽然犹太国复国了，
忽然间犹太国复国了。
这是世界上一个奇迹，
这个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
世界的政治家不明白这件事，
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明白这件事，
照人看是不可能的事，
照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在神主宰的安排里头，
但是他在神的主宰安排底下，
犹太国竟然在1948年恢复了，
犹太国竟然在1948年的时候复国了。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犹太国虽然以色列国虽然恢复了，
犹太以色列国虽然恢复了，
但是这是政治的恢复，
这个是政治的恢复，
不是宗教的恢复，
不是宗教的恢复。
一直到今天，
又一直到今日，
犹太人大部分不信主，
大部分犹太人都是不信主，
他们不信，
他们是不信，
硬着他们的颈项，
是硬着他们的颈项。
但是在政治上面说他是恢复了，
是就算政治来讲他们是恢复，
不但犹太国恢复了，
不单止犹太国是恢复。
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话，
如果你路加福音的话，
他那里说你看见无花果树和各种的树木泛能长叶了，
是无花果树和各样树木发乱长叶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就都知道，
在20世纪的时候，
在20世纪的时候，
不但犹太国复国了，
不单是犹太国复国，
但是民族主义就风行了这个世界，
民族主义都风行在这个世界，
很多的国家都恢复过来，
很多的国家都恢复过来了。
所以主说你看见这些事情，
所以主说当你看到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日子近了，
就知道日子近了，
人子近了，
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正在门口了。
所以那个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从犹太复国开始，
因为从犹太复国开始，
主说他已经 进了，正在门口了。
也主已经进了，也正在门口了。
但是你如果读英文的话，
但如果你是读英文的话，
因为在原文里头，这个门口啊，这个门口是多数的。
在英文里面，门口都是多数的。
今天在西方啊，这个观念没有的。
在西方呢，这个观念是没有的。
你如果到了门口了，
如果你到门口，
门一开。就是家里了，
一开门就是你家里嘛。
但是在东方人的观念里头很清楚，
但在东方人的观念它是很清楚的。
因为在东方的国家，
因为东方的国家，
像我们过小的时候，
就好像当我们小的时候，
你如果要到一个家里头去，
如果你要说要到一个家的时候，
你要进几道的门呢？
你要经过几道的门，
有外面的门，有里面的门，有中间的门，
有外面门，里面门，就中间都有
门，然后家人就住在最后面，
家人就住到最里面。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正在门口了，
这里讲话正在门口了。
我们不知道这是大门呢，还是二门呢，还是三门，
我们不知道是大门呢，二门还是三门。
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
但有一件事它是清楚，
如果在门口了就已经进了，
如果在门口就一定是近。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们的主要回来已经进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我们主回来要近到什么程度？
他已经在门口了，
他已经在门口，
表明说他马上就要来了，
就表明他马上要来，
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到。
如果是这样的近，
如果是这样的近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
你想下，
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最末后的一个门了，
是不是到了末后最末后一个门呢？
这个门一进就来了，
这个门一进就到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时候，
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时候。
那么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的，
就说他要回来，
主话他要回来，
他回来是怎么回来的呢？
他回来是怎么回来的呢？
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秘诀，
在圣经那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秘诀。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
十一节，
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
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
我们的主复活之后，
我们的主复活之后，
他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
有四十天之久同门徒显现，
在那里他讲的是天国的福音，
在那里讲的是讲天国的福音，
然后他带他们到橄榄山，
然后他将他们带到橄榄山，
他就从橄榄山就升天，
然后他在橄榄山就升天了。
当他的脚离开橄榄山往上升的时候，
当他的脚离开橄榄山往上升的时候，
门徒们就对着他看，
门徒们都对着他看，
看他渐渐地上去，
看他渐渐地上去，
然后一朵云把他接去，
然后有朵云将他接去，
他们看不见他了，
然后就看不到他了，
但是他还在那里举目望天，
但他们还在那里举目望天。
那个时候两个人穿着白衣向他们显现，
在那个时候有两个人穿着白衣向他们显现，
对他们说，
对他们讲，
你们加利利人啊，为什么你们还在举目望天呢、啊、
你们加利利人啊，为什么你们还在举目望天呢、啊、
因为在十一节里头说，
十一节那里讲，
这离开你们背起身体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我们的主回来的情形，
所以我们的主回来的情形，
与他升天的情形是相反的，
同他升天的情形是相反的。
他怎么升天的呢？
他是怎样升天的呢？
第一段，从橄榄山到云端，
第一段从橄榄山到云端
是看得见，
是看得到。
第二段，
第二段
从云端到宝座，
从云端到宝座
是看不见，
是看不到。
但是我们知道他到了，
但我们知道他到了。
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到了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
因为到了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
表明我们的主在天上已经受膏了。
表明我们主在天上已经受膏了。
所以这个膏油就流下来了。
所以膏油就流下来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但是第二段是看不见的。
但是第二段看不到的。
那么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什么样呢？
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
亦都系一样。
是不是在马太二十四章里面？
喺马太二十四章嗰度话，
那里所讲的降临，
喺嗰度讲到嘅降临，
在原文里头是 parousia。
喺原文啊 ，parousia。
parousia 的意思就是同在，
呢个意思就系同在。
今天我们的主，就做他肉身说，已经不与我们。同在
了，就住我哋主肉身嚟讲，已经唔系同我哋同在啦。
虽然按照灵所，他是与我们同在。
按照灵嚟讲，佢系同我哋同在。
但是就住他的身体来说，与我们不在。
就住身体嚟讲，却系与我哋唔系一齐。
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了。
佢系已经离开咗我哋。
所以这个同在就是他要与我们还在一起。
这个同在意思就是说他还要跟我们在一起。
那么他怎么来同在呢？
他怎样来同在呢？
与他离去的情形是一样的。
跟他离去的情形是一样的。
不过是相反的。
不过是相反的。
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
当主回来的时候。
第一段送宝座。到云间，
第一段从宝座到云间，
这个是看不见的，
一个是看不到的。
第二段，
第二段
是从人间到橄榄山，
从云端到橄榄山，
这是众目都要看见他。
在这个时候，众目都看见他，
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连其他的人都看见他。
所以在圣经里头，对于主的降临有两种不同。
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主的降临有两种不同的讲解说。
他说主的回来像贼一样。
讲到主的回来好像贼一样。
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三节。
这个是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三节那里这样提到。
主的回来像贼一样。
主的回来好像贼一样。
那么请问弟兄姊妹。
请问弟兄姊妹。
有没有贼要到你家里之前先吹号？
有冇贼到你屋企之前先会吹下号？
我要嚟啦！
哇，我要嚟啦！
有没有？
有冇噶？
没有的。
冇，
很稀奇，
好稀奇、啊。
他知道你没有警醒的时候，
就系知道你系未冇警醒嘅时候，
他忽然嚟啦！
佢忽然嘅嚟，
偷什么呢？
偷乜嘢呢？
偷你的垃圾？
偷垃圾咩？
巴不得天天嚟，
咁就巴不得佢日日都嚟。
但是。贼很稀奇，
但是贼就是稀奇的。
他知道你的宝贝在哪里，
他又知道你宝贝在哪里，
他就偷你的宝贝，
他就要偷你那些宝贝。
等到他走了，你才发现。
等到他走了，你才发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为什么说他来像贼一样呢？
为什么主说他来好像贼一样呢？
表明说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就表明讲到你是不知不觉的时候，
他忽然来了，
他忽然来了，
去什么呢？
来做乜咯？
圣经就说，
圣经就话，
那个时候有两个人在推磨。
喺嗰时候有两个人喺度推磨。
推磨是早晨的事情。
推磨呢系朝头早嘅事情。
有两个人在田里种田。
有两个人喺田里边种田。
这是白天中午的时候。
系白日中午嘅时候，
并且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又加上一句，两个人在那里睡觉。
在路加十七章那里还加到有两个人在那里睡觉。
他说忽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就讲到忽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不是六个人。
不是六个人。
是两个人。
是两个人。
但是因为地球是圆的，
但是讲是因为地球是圆的，
所以这两个人，有的这两个人是在睡觉
啊，所以讲到有的两个人是睡着觉，
有的两个人是在推磨，
有的就讲到两个人是推着磨，
有的两个人在田里种田，
有的就是两个人在田里面种着田。
为什么用两个人呢？
为什么又要讲到是两个人？
因为两个是最少的多数，
因为两个就是最少的多数。
而我们基督徒常常认为只有你自己
啊，基督徒常常说只有你自己。
我们听见人说主与我，
我们常常听主与我就够了，
我也不要弟兄姊妹，
我也都不用弟兄姊妹，
有弟兄姊妹很麻烦，
有弟兄姊妹就麻烦的，
只有主与我就好了，
只有主与我就好了。
但是主的意思不是这样，
但主的意思不是这样，
不但有主也有弟兄姊妹，
不但有主也都有弟兄姊妹，
所以是多数的，
所以就是多数的。
无论在两在那里有两三个人，
就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他们中间，
我就在他们中间。
那么这两个人是指做什么说的？
这两个人指着什么来讲呢？
我个人相信这两个人就指着主要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
这两个人我个人的相信就是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
主若愿意的话，巴不得就是我们。
如果主愿意，巴不得就是我们。
在表面上，睡觉的睡觉，做事的做事，
表面上睡觉的睡觉，做事的做事。
我们听见有人在哪里说主在哪一个日子要来了，
我们听过有人说主要几时几时哪日要回来
了，大家把工作放下，
大家就将工作放下，
穿了白衣，
穿了白衫，
去等主了，
去等主了，
但等来等去没有回来，
等下等都没回，
就是你要睡觉就好好睡觉吧。
主话你睡觉好好睡，
今天晚上你不要怕睡觉，
今晚你不需要怕睡觉，
你要做工就应当好好做工，
你做工好好的做工，
不要放弃你的工作，
不要放弃你的工作。
表面上两个人都一样的，
表面上两个人是一样，
不是一个人睡觉睡得很足，一个人睡觉睡不着，
不是有一个睡觉睡得很冷，一个睡来睡都睡不到，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你放心睡觉，
所以你们放心睡觉，
因为主不看这些外面的东西，
因为主不看这些外面的东西，
主看我们的内心，
主是看我们的内心，
主知道谁是精神祷告准备的，
主知道谁是警醒祷告随时准备的，
谁是设计被十字架跟从他的，
哪一个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的，
主就把这个取去了，
主就将一个取去了。
如果他没有警醒祷告，
如果他没有警醒祷告，
没有舍己背十字架，
没有舍己背十字架，
虽然外面都一样，
虽然外面都一样，
主看我们的内心，
主看我们的内心，
这个人在主来的时候要被撇下，
主来的时候就将个人撇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说教会的数目是十二，
你说教会的数目是十二，
因为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因为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门徒，
有十二个门徒，
那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应该一个完全的数目。
为什么这里只有二两个人呢？
为什么这里只有两个人呢？
那么还有十个人在哪里呢？
还有十个人在哪里？
在二十五章十个童女，
在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
所以你就看见说十加二就是十二，
所以看见十加二就十二了。
那么这十个童女是什么样的？
这十个童女又怎样样？
他们都睡觉了，
他们都睡觉了，
这个睡觉是真的睡觉，
这个睡觉就真的睡觉，
那就是指说死掉了，
就是指着死了。
在历史历代的信徒，
是历世历代的信徒，
都是等候主回来，
都是等候主回来，
但是因为主没有回来，
但因为主没回来，
他们就失去了，
他们就死了。
但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
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
主要呼召他们，
主要呼召他们，
他们都要复活，
他们都要复活。
但是五个聪明的童女，
但有五个聪明的童女，
她不但要游在灯里头，
不单止游在灯里头，
她游在器皿的里面，
游在器皿里头，
就是肯出代价，
就是肯出代价，
他们就进入婚姻的筵席，
他们就进入婚宴的筵席。
五个愚昧的童女，
五个愚昧的童女，
他们以为只要灯里有油就够了，
他们以为说灯那里有油就够了，
但是器皿里没有油，
但在器皿里面却没有油，
或者他们的珍珠宝贝放在里头，
或者将他的宝贝珍珠放在里面，
当主回来的时候，
但当主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灯就熄灭了，
他的灯却是熄灭了，
他们就搁在婚姻宴席的外面，
就隔在婚宴筵席的外面，
在那里要咬牙切齿，
在那里要咬牙切齿。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
我们是看见
我们的主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主回来的时候，
没有吹号筒，
没有吹号筒，
等到吹号筒已经太晚了，
等到吹号筒的时候太迟了。
在很多的诗歌里头，
有好多诗歌里面
都是在那里说，
都在那里讲，
号筒吹响，
号筒吹响，
主就荣耀的降临，
主荣耀降临了。
弟兄姊妹太晚了，
弟兄姊妹迟了，
太晚了，
太迟了。
我们应当已经与主同在，
我们应该是已经与主同在了。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有一天，
有一天，
忽然在全世界上，
忽然全世界
有一些的人不见，
有一些人不见，
有的人在睡觉忽然不见了，
有的人睡着觉忽然间不见
了，有的人在推磨忽然不见，
有的人推磨忽然不见
了，有的人在田里耕田忽然不见，
有的人在田耕田忽然间又不见了。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被贼偷去了，
这些人就被贼了去了，
主把这些的宝贝偷去了，
主就将这些宝贝偷了去了。
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里的男孩子，
这个就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
他们要被提到宝座，
他们要被提到宝座，
他们冲过仇敌的大本营就是天空，
他们要冲过仇敌的大本营就是天空，
一直到宝座来欢迎主回来，
就在宝座欢迎主的回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几咁嘅荣耀，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主那里，
巴不得我哋每一个人都到主嗰度，
欢迎我们的主回来，
欢迎我哋嘅主翻嚟。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话俾我哋知，
在启示录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
章，当他们到了宝座，
当佢哋到咗宝座，
米迦勒就带住使者，
米迦勒就带住使者，
和撒旦和他的使者在空中。就征战，
撒旦和他的使者在空中来征战，
把这个空中的撒旦摔到地上，
将空中的撒旦摔到地上来，
把这个空就预备好，
将天空预备好了，
叫我们的主能带着他的得胜者到空中，
叫主能够带着得胜者去到空中。
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地上什么情形呢？
地上什么情形？
你可以试想，
你可以想，
撒旦，
撒旦呢？
敌基督，
敌基督，
假先知，
有假先知，
通通在地上，
全部都在地上。
这个不是大灾难是什么？
这个不是大灾难是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三年半的大灾难。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三年半的大灾难。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说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不要以为说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所有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
所有基督徒都被提了。
圣经没有这样说，
圣经没有这样讲。
如果你看帖撒罗迦前书第四章，
如果你看帖撒罗迦前书第四章，
号筒要吹响，
号筒要吹响，
天使说话，
天使讲话，
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
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
那么还活着存留的人，
咁那活着存留嘅人
也要变化，
亦都要变化。
他们一同被提到哪里呢？
佢哋一系被提到边度？
到空中，
到空中，
不是到宝座，
唔系去宝座。
主已经到了空中，
主已经嚟到空中，
所以主把所有信徒生的死的都一起提到空中，
主将所有圣徒生的死的都提到空中，
与主相遇，
与主相遇。
在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
在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
基督徒不再受白色宝座的审判，
基督徒不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因为这是政治性的，
这个是政治性的。
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审判，
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我们的审判。
但是基督徒是神的家，
但基督徒是神的家，
要在基督的台前，就是神的家里面要受审判。
我们就要在基督台前神的家那里受审判，
不是永生永死的问题，
不是永生永死的问题，
是进天国和在天国无份的问题，
是进天国和天国无份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在神的话语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
不管我们对于主再来的看法如何，
不管我们对主的再来的看法如何，
但是最少我想弟兄姊妹，
但是最少弟兄姊妹，
主警告我们，
主是警告我们，
我们要警醒祷告，
我们要警醒祷告，
等候主的回来，
等候主的回来。
否则的话主忽然回来了，
否则主忽然回来，
我们就要哀哭切齿。
我就是哀哭切齿。
我再说，
我再讲，
这不是说我们得救不得救了，
不是讲我们不得救的，
我们还是得救的，
我们还是得救的。
不是说我们从此就失去机会了，
我们从此就失去机会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头，
罗马书第八章，
他是凡是神所预先知道的，
神凡是神所预先知道的，
他就预定他们，
他就预定他们
得着儿子的名分，
得着儿子的名分。
凡是主预先知道的，
凡是主所预先知道的，
他就预先拣选他们，
他就预先拣选他们。
凡是他预先拣选的，
凡是预先拣选的，
他就称他们为义，
他就称他们为义。
凡是他所称义的，
凡是他所称义的，
他就叫他们的荣耀，
就叫他们得荣耀。
荣耀是什么呢？
荣耀是什么？
神是荣耀的，
神是荣耀的，
天国是荣耀的，
天国是荣耀的。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说，
神有每一个蒙得救的人，
神是愿意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都有他的形象，
都有他的形象，
配做他的辛苦，
配做他的辛苦。
如果你没有被提到宝座，
如果你没有被提到宝座，
如果你失去了天国的作王，
如果你失去了天国作王，
圣经说你要在黑里咬牙切齿，
圣经说你就在黑暗里面咬牙切齿。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你要后悔，
意思就是说你会后悔，
你还是要悔改在主的面前，
你还是要悔改在主的面前，
叫主能把他把你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叫主还要磨将你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所以到了永世的时候，
所以来到永世的时候，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带着基督的形象，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带着神儿子的形象，
都能侍奉神，
都能够侍奉神，
能荣耀主的名，
能够荣耀主的名。
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好，
不是因为我们的好，
因为神的旨意 必定要成功，
因为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功。
他既然救了我们，
他既然救我们，
他要救我们到底，
他就要救我们到底。
到底的意思就是说，
到底的意思就是
不单有他的生命，
不单只是有他的生命，
并且有他丰富的生命，
有那个丰富的生命。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只有低头敬拜，
我们只有低头敬拜
祷告。
我们祈祷，
主，我们夫妇在你面前敬拜你。
Amen。
我们赞美你。
Amen。
因为你是荣耀的神。
Amen。
你根据你的荣耀来拯救我们。
Amen。
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你要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里面。
Amen。
叫我们与你永远同在，永远敬拜，永远服侍。主啊，愿你赐给我们警醒祷告的灵，叫我们不敢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随便放纵我们的自己，爱世界，受钱财的迷惑，为着今生的思虑，叫我们失去了天国的福分。主啊，但愿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漏掉的，个个是你的恩典所造成的。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阿门。